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的基，从那里坐船往居里去。然后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了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呢，我们看第十四章二十四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谋神之恩，要办现在所行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的保罗的三次的环游布道。在时间上，我想我们要一点的交代，到底是保罗什么时候做的这件事？我们对于是哪一年哪一年，我们印象不一定会深刻。但是我想最好的就是我们来看看保罗他一生，一共是他从得救到寻道，刚好是33年。所以我想我们用他的一生，我们来做框架，那么这样我们大概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做了什么事。那么这个三十三年呢，刚好分成3个11年，所以第一个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第一个十一年。那么第一个十一年就从他得救一直到他后来不是从耶路撒冷被遣回大树，所以大概这十一年，他就好像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头30年一样，他在耶和华面前伸展如嫩芽，他过了隐藏的生活。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十一年呢，好像圣灵呢把保罗那个水啊储蓄在一个水库里，然后水闸一打开，我们知道那个水就奔放出来。所以保罗第二个十一年呢是结果累累的十一年。那么这三次环游布道就在这十一年里面，所以这个很好记。那么到了这十一年完的时候，他就上了手铐，就带着锁链，然后从那里就被解到，然后从那里就被解到罗马去。所以最后的十一年呢，保罗可以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一直到被逐，到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保罗的一生呢，头十一年好像婴孩期一样，第二个十一年是少年期，刚好他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所以结果累累。然后呢，到了最后十一年呢，那么刚好是保罗，可以说是保罗成年的时候。所以大概我们如果照着保罗他的一生，我们知道说保罗什么时候走完，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所以刚好是在中间。所以大概你想想看，这个年刚好差不多十一年之间，所以三次环游布道是在十一年之内完成的。那么到了这个十一年的中期，所以大概你们有点概念，到了十一年中期，就是大概52、53年的时候。52、53年呢，刚好是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这是保罗第一组书信。那么这一组书信呢，是当他在帖撒罗尼迦工作，结果教会诞生大概没有不到几个月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大概保罗的行程，你大概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么那个是第二次环游布道，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第二次环游布道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刚好是在他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他的少年期的阶段中期的时候，所以这样大家大概有了概念。那么到了晚期的时候，那么那是很明毫无疑问是第三个环游，因为在你看，你记得第二次在哥林多他住了一年半。 那么以弗所呢是三年，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可以知道整个加起来，那么包括他在路上，所以加起来大概是我看大概是一年的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想就我们对读史读行传应该就有认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保罗的第一次的环游。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我们好吧看一下地图。我觉得大家手里都有一本圣经，圣经后面都有地图。那么如果大家翻到这个地图的话，你会请你大家找到有一个是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我不知道是每一本圣经都这样子，我的圣经是两页式的，中文的繁体的，所以应该如果大家找到的话，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我们先把大概走过的地方。那么大家看这个第一次传道旅程，当然从安提阿开始，安提阿，从安提阿开始。那么可以说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看我们的主见到他的教会，借助那些四散的门徒们。好了，然后呢，从那里就打发人出去，那么到了西流基，西流基就到了海岸海边嘛。西流基那个西流基王朝，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的王朝。然后大家看下面就是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居比路的风光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他先到东岸叫萨拉米，然后西岸呢，它整个横过来就是帕福。帕福呢是那时候的省会，就是说这个岛啊，这个岛有个总督嘛，总督叫做士求保罗，还记得吗？那么然后呢，他的总督府就在帕福。那帕福的风景是非常非常美丽，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中海啊，大家如果真的去过地中海，你别的海都不要去，因为你没有看那个海上那么蓝，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天非常蓝。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圣经蓝，圣经里面蓝色从哪来？圣经蓝色就是从这个地中海沿岸，不是很多海瓜牛嘛，他们从里面抓到了以后呢，那么然后就在看天气，如果那天天气艳阳天，这个是个天蓝蓝蓝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从那里面拿出来的那个燃料就是什么蓝色的，如果那天是阴天的话呢，拿出来就是紫色。所以圣经里面的蓝跟紫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天气非常的美，非常的蓝。那因为天气很蓝的缘故，所以那个景色非常非常美丽。那为什么希腊有很多神话呢？神话跟幻想有关系，所以他一天到晚风景太好了，他一直东想西想，他一个云彩都可以想出来，什么都可以想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个他们最有名的爱神就是维纳斯女神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帕夫诞生的。这个你到了帕夫附近以后啊，你会发现那里的这个海湾的水很美丽。那么他们的传说呢，就是说这个维纳斯女神这个爱神就是什么，就是从那个帕夫附近的那个海浪啊，不是有一些白沫吗？那从那个白的泡沫慢慢就生出一个爱神出来，所以这是人幻想的结果。所以这个就变成希腊神话，后来就变成希腊的宗教。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你看到吗？这个保罗所走过的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当初这个根本这个是希腊世界嘛。好了，到了帕夫以后，那么他就往就这个在这个小亚细亚去登岸了。你看在登岸什么地方？就是亚大利，亚大利是个港口。所以到了亚大利那个地方是瘴气很重。所以有的Ramsey 就认为说，保罗呢很可能就在那个附近打了，就因为很多马拉瑞嘛，就是很多瘴气，所以保罗常常那一带得疟疾不稀奇，所以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又恐惧又战惊，那么所以嘛他们现在有可能是大百字的情形，所以就战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带的确是瘴气很多的。那么然后呢，就到什么？就到别加，别加就是马可开小差的地方。然后从那里，你看就往北走到哪里？到安提阿。啊，我们说这个距离，大家现在看上去好像很，其实不近。这个距离就是等于什么？就等于以色列从南到北的距离，从南到北。然后从安提阿呢，他就到了以哥念，从以哥念呢就到了路斯德，到路斯德呢就到了特比。 那么到了以路斯德跟特比内在就是可以说蛮荒的地方，内在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开化的地方，那希腊文根本到不了的，一个文明能到那里是一点一筹莫展。所以呢，保罗最后终于到了特比，那到了特比以后他又回头走，那么路斯德以斯念，然后又回到安提亚。那么一路上然后最后从安提阿尼又回到别家，回别家尼回到了这个亚大利，然后最后呢又回到安提阿。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哈，这个其实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保罗第一次的环游。那么大树在哪里，大家看看，你看看那个地图，这个大树其实离安提阿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地图上应该有三个安提阿，一个是叙利亚安提阿，一个是大树的安提阿，一个是比西里的安提阿。那么在大树的安提阿，保罗就诞生了。然后呢，在叙利亚安提阿，你看神就大用保罗。那么然后呢，到了比西里安提阿，那么保罗他心中有一个目的，要在那里他要做一件事。那这件事起头马可不懂，现在我们回过头我们就等了，所以这个就大概就是整个第一次环游布道的路线。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应该很快可以回到圣经，回到使徒行传。那么我们要看到底这个第一次环游布道，我们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么首先呢，弟兄姊妹，你读第十三章的时候很清楚，这个圣灵呢，去他们受圣灵差遣，他们就驾到西流基，从那里呢就坐船了。那么这里刚开始保罗是坐水路的。那你注意哈，在刚才整个就是小亚细亚也好，甚至到欧洲到腓立比也好，你走这一段路程的时候，平常的冬天是不能走，冬天是很危险，所以冬天很少人赶路。但是呢，普通的风呢都是西风，所以你注意，保罗他出去环游布道的时候，他长途他从来不走水路，往西走他不走水路，短途可以。那第一次，比方说从西流基到居比路，他走水路。但是到了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就不是走水路了？那就不是，因为那个时候走水路恐怕是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根本走陆路。那么，所以正常的情形，如果保罗自己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走陆路，他不走海路。所以这一段是比较特别，不过这一段很短。然后到了居比路，就到了撒拉米。撒拉米呢，那里有犹太人影响，所以会谈。然后最后呢，他们就跨过整个的这个塞浦路斯岛，结果就到了帕弗。那帕弗感谢主呢，他就结了第一个果子。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士丘保罗。那么当然，这里面穿插了一段伊律马的故事。伊律马的故事就是他是行法术的，然后他抵挡使徒，那么叫这个方国。就不信真道，这个方国其实就是总督，就是这个岛的总督啊。那么很明显的，总督府呢就是在帕弗。那么结果你知道，圣灵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那么然后呢，我们下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他的眼睛就瞎了，然后呢，这个方国呢看见这些事就信主了。那么所以可以说，保罗结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第一个果子是。士丘保罗，他名叫士丘保罗。那么这12节，那么这个中间很有意思。中间呢，他特别路加有个交代说，扫罗又名叫保罗。那么很有意思，13章第13节以前，路加向来叫扫罗，叫扫罗。然后到了13章以后呢，就叫保罗了。那么现在路加怕说这个保罗，大家以为这个保罗到底是不是扫罗呢？所以他前面说扫罗又名叫保罗，那先下埋下个伏笔。但是从13章13节以后，正式的就叫保罗。那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古时候啊，一个将军出去征服，一个将军出去得了反标，他把西班牙拿下来，然后如果拿回来以后呢，那大家就是他的成就。所以在他的名字的后面就加上西班牙这个字，然后呢，如果他又征服了巴西，就再加上巴西；如果再征服了这个中国，再加上中国。所以你就要看他名字啊，名字越长，你就表示他越有成就。 所以呢，这个名字放在加在后面，就表示他的成果，表示他的负担，表示他的战利品，那表示他的战功。所以呢，在古时候，如果你叫这些将军，他出去能够得这个非这个可以说有很辉煌的成果的话，你只要看他名字就可以了。那扫罗呢，现在开始声明说叫他保罗，所以你知道他前面是扫罗，但又加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他保罗。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战利品，他第一个果子叫什么？叫士求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从现在开始他的名字就叫保罗。感谢神，在居比留岛